参谋长杨武平从外边进来了。大帅啊，吃亏长见识了，现在验证我说的话都对了吧？我早就看出郭鬼子不是善类，他脑后有反骨，这个人恩将仇报。不过大帅你放心，大帅虎符欺天，敌人天相，没有问题。哎，你拉倒吧，别给我念喜歌了，说点真格的吧。你说言之下怎么办？哎，大帅，我把咱们所有的兵力做了一次统计，新民、大凌河、青龙店所有的人马加在一块儿，还能有18000人，再加上手把咱们奉天的两个混成旅，这就将近30000人。我估摸着锦州方面张作相手下划了划了，也得有10000多人，加这块儿直接40000多。那么如果黑龙江、吉林两方面的援军到了，怎么还不得来几万呢？凑吧凑吧，咱还得有7-8万人，咱怕什么呢？郭鬼子藏不了大气候，我请大帅少安勿躁啊。冲你这么一说呀，我真吃了一颗定心丸。不过林哥，远水不解近渴呀，燃眉之急怎么办？如果锦州再失守了，就他妈麻烦了。就不会，大帅，我给你出个主意，不知道您能接受？说吧，什么事儿？哎，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大帅。为今之计，只有请日本人给咱帮忙了。这话怎么解释？就得请关东军给咱帮忙了。日本人要不伸手，够呛死了。大帅呀，您别犹豫了，马八子，那还有个好，小日本的无力不起老，你求他点什么事儿，他得先讲条件。
当然当然，但是现在没有别的出路啊，只有依靠东洋人了。如果日本人肯于出面，那咱就什么都不怕了，就答应他点条件，又算得了什么呢？望大帅三思。
好吧，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兵哥。那么我就派你辛苦一趟，你马上坐专列赶奔大连，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见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白川大将，请求他能不能派兵援助。
好，我都想好了，现在我就起身。大帅啊，你放心啊，你洪府齐天绝不会有问题的。
就这样，参谋长杨宇平坐上专列飞奔大连，面见日本关东军总司令白川大将。结果啊，杨宇平的一去就不回头。
哎呀，把张作霖给急的，1天2天3天5天。
一点消息都没有，张作霖又坐不住了。好家伙，杨宇平，你是不是跑了你？啊， 成与不成，你给我回个电报。你不是叫小诸葛吗？纯粹是榆木头，气死我了！报大帅，荆州失守了啊！你再敢讲，昨晚上三点，荆州失守，张作相将军、张廷枢团长已经败退大凌河，现在正往新宁府一带败退。
王八羔子！哎呀！传我的命令，
马上在大凌河一带布防，不准再给我退一步。不管是任何人，要退一步，我枪毙了他！张作霖叫唤完了，心里头也发虚了。这时候吴太太仗着胆子进了屋了。
大帅，
我隔着门都听见了，现在形势可不妙了。荆州离着奉天才400来里地，那走得快一出溜就到了眼皮底下了，再不想退路为时已晚。我的意思把东西归整归整，之前的全都运走，咱把后路安排安排。大帅你就答应了吧，你再这样硬撑下去，那就追悔不及了。
哎呀哎呀哎呀，别跟我捣乱了，我心够乱的。
马八子，我能走吗？我这根棍就得在奉天戳着，我要一走了，不就起倒兵山了吗？如果你愿意收拾，你就收拾收拾吧。你别看张作霖嘴硬，他心也没底了。单说武夫人一看大帅这口气有活动话，仗着胆子回去告诉婆子老妈，告诉手底下的人，快收拾东西，把金银细软呐全都归去了。另外偷着传话，准备了5辆汽车在帅府的后门，把之前的东西全装在上头，怕引人注目，拿那大扇布啊全把它挡上。另外武太太通知手下人到银行赶紧提款存入日本跟朝鲜银行，快转户头。为啥呀？咱这国外的银行保险呢，在中国银行就一点保障都没了。帅府里一有这个动作，外边能不知道吗？文武大员呐，闻风而动，说大帅都要搬家了，快准备吧，奉天守不住了。当官的一动，市农工商的心就更没底了。有钱的阔老板们携家带眷准备逃荒，买卖关张的关张，关门的关门，倒闭的倒闭，这样市场上紊乱起来了。首先是粮米店，比方说2分钱一斤的高粱米，到了中午就涨了2毛钱。到了下涨就涨到4角8分钱，涨上好几10倍。有些店面虽然没关门，但是光有价钱没有货。你看看，
大南门、小南门，所有的地带全都是车，直接往北门开呀。有门路的都走了，投亲的投亲，靠友的靠友，整个这个街市就乱了套了。还有一些人呢，特别会造谣言，也不知怎么编出来的。街头巷尾的人们就议论：“哎，听说郭鬼子占了锦州了，什么占锦州？打过新民府去了，先头部队已经离着沈阳城边不远了。有人去赶集，都看见郭鬼子的部队了。”哎，我还听说郭鬼子本人就在前线指挥呢，骑着高头大马，骑个红色的大马。那个郭松龄还是个大个的，笑呵呵的，冲咱们老百姓还点头呢。是他，那是错不了。每次打仗，他都身先士卒，站在最前的。大概一两天呢，就进奉天了。还听说大帅也要逃走，可不是吗？亲自看见了大帅府的后门全是汽车呀，
人心惶惶，一日数尽。再看那银行银号的门前，提款的人排成了长蛇呀，
都往外提款。
很多人从中国银行提出钱来往外国银行里存，什么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哎呀，存库是一日激增，都知道往那存保险呢。凤票贬值，它不值钱了都。单说杨雨萍，杨雨萍奉张作霖之命赶奔大连，来见关东军司令长官白川大将。那边说怎么去了那么多天，连点消息都没有呢？其实杨雨萍比张作霖还着急呀，蹲了那么多日子，就没见着白川的面。其实白川知道杨雨萍来了，有意不见。为什么？说明日本政府和军部相当狡猾呀。国军倒戈这么大的事情，他们能不关注吗？能不动心吗？他们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原来日本人有日本人的打算，他们要看一看究竟郭松龄能发展到哪一步。如果他取代了张作霖，我们怎么办？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如果张作霖胜了，我们还怎么办？一开始他采取观望的态度，后来发现郭松龄的军队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奉军溃不成军，阻挡不了，形势为之一变。这个白川呢，就感觉到郭松龄厉害，很可能倒戈成功，日本人不能不插手了。所以一方面他派代表安慰杨雨萍，叫杨雨萍住到宾馆听信儿，先把他稳定住。另一方面他派了自己的高级顾问浦田大佐化妆改扮赶奔锦州去见郭松龄。为什么？摸摸底，看看郭松龄是什么态度，对日本政府是什么意思。 如果能答应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那么日本就可能支持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如果郭松龄不接受这些条件，翻回头他们支持张作霖对付郭松龄。咱们单说普田大佐化妆成个普通的商人，到了锦州真就见着了郭松龄。当郭松龄知道他的身份之后，在临时的军事指挥部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郭松龄一看这日本人个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的，俩眼黑都黑都的本亮，尽管他穿的是商人的衣服，仍然看出是个标准的军人。而且普田说满嘴最流利的华语，分兵主落座之后，郭松龄命人检查，其他的人全退出去，屋里只留了一名高级翻译和他的夫人韩淑静。茶罢歌盏，郭松龄这才问普田先生，在战火纷飞的时候，你来到锦州见我，有何贵干呢？郭将军，郭嫂，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阁下，非常荣幸。本人这次来是受白川司令长官所差，面见郭将军商谈要事。请问郭将军，如果你占领了奉天之后，对外交事务作何打算？哦，普田先生这是来摸底来喽。普田一笑，也可以这么说吧。那好，请你转告白川司令官，转告贵国政府，我们这次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也可以说是我们内部的事情。张作霖将军老了，非常顽固，他的思想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作为军人举行这次兵谏是请他下野。我们在东三省另举贤者主持军政大计，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旁人。哎，不管怎么说吧，这是我们内部事务，我想贵国不必为我们担心吧。哎呀，普田冷笑了一声，郭将军言之差矣，我们怎么能不关心呢？我要提醒郭将军，满蒙是大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区，住着大量日本的侨民和商人，这里边的所有一切都事关着帝国政府的利害，因此郭将军不要等闲视之啊。方才我问你了，如果你的军队占领了奉天之后，你对帝国持何态度，这是至关紧要的。那么你说想叫我怎么办呢？啊，有了我，郭将军，如果你能履行下面的责任，那事情好办就多了。帝国政府将跟你携起手来共同合作，按中国人的话说，要助你一臂之力。好啊，郭某非常感谢。请问都是哪些条件？ 古天一笑，从一袋里边取出事先打印好的材料递给郭松龄。郭松龄一看，一面是中文，一面是日文，其实他在日本也待过，对日本语不说精通也差不多少。他一看上面开列着四条，一，郭松龄得承认张作霖以历届政府跟日本人签订的密约和协约，得履行一切责任，这头一条。第二条，保护日本在东北的一切利益。第三条，不许过激分子宣传赤化。第四条，划荆州、福州、海城、盖县为日本租界地。就这么四条，显而易见，郭松龄要签字画押点头答应，那么就达成协议了。日本人将要派兵支持郭松龄，起码说日本不出兵就袖手不管，把张作霖干堆起来，张作霖也得完。这些厉害郭松龄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他把打印好的材料往面前一推，特田先生，恕我不能接受，我是军人，方才我说了，这是属于我们内部事务，贵国最好不要插手，我要求贵国保持中立。至于帝国政府现存的利益，像保护侨民等等等，我可以尽责任，至于其他的条件，我万难应允，我不准备做什么交易，请你免开金口，转告白川司令官和你的政府。
啊，
郭将军，这么说你是不想跟帝国政府合作喽？哈哈，分怎么合作？有条件的合作，这么苛刻的条件，我不能接受。
好，
我奉劝郭将军，你如此固执，你的后果是可悲的哟。再见。